弟兄姊妹他人，很简单的题目，很基础的题目，可是你最傻的是我们忽略了。老师说的最傻的是我们爱都爱不起来，对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怜悯心，就是因为那一点真理没有看见。三人那一点真理大家都知道的，恐怕在主路学主路学学校里面三岁四岁的小孩子都知道，知道这件事情，看见也是一件事情。今天早晨我不希望弟兄姊妹就知道，因为弟兄姊妹一定知道。我说要是要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能看见，看见。我们的题目是什么呢？我们题目非常简单的，拥护题目，拥护的题目。弟兄姊妹们，你们都知道，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这些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将来要遭遇一种后患。那个后患不是一下子、两下子的后患，那是永远的后患。我们都晓得这些。就圣经里面有一个字，把它翻译成为地狱。当然，这个字翻的的确是不是很好，可是也没有办法。在东方的风俗当中啊，只有用这两个字能叫许多人能了解。事实呢，地狱两个字，老子说起来，在圣经里面是没有的，在原文里面没有。翻圣经的时候，把在原文里面有一个字翻为地狱两个字。那么这个意思是不是地狱没有呢？地狱是没有的话，那我们今天可以关门了。地狱呢是没有的话，那么主耶稣就到世界上来，主耶稣是一个大傻瓜。地狱当然是有，可是地狱在圣经里面最恰当的说法还是这两字，永火，永火两个字。在圣经里用了地狱两个字，用耶稣要用一些 用一些这个物质上的事实来形容，来描写那永世的事实。那么找来找去找不出来。当时呢，给耶路撒冷城卫南方，耶路撒冷的南方城卫啊，有一个坑，那个坑里面是可以叫做垃圾坑，因为城里一切的垃圾啊，都拿到那去，那里去。那个时候你要晓得，没有什么这个像现在美国的这个政府为修垃圾的，每一家自己要用人把垃圾拿去，拿到这个耶路撒冷城卫南方那个坑里面。那么那个坑里面因为有垃圾很多啊，所以他们这个垃圾放在那里要发臭的了，所以他们用火点起来让它在那里烧。那么因为垃圾很多，天天有人加上去，那个火呢就一天到晚在那里烧。因为是垃圾的缘故，所以那个火堆里面呢有些垃圾一天两天没有烧到的，那么就生虫了，所以也有虫在那里爬。那么主耶稣就想来想去，这个将来永世的审判用什么可以形容呢？那么在当时犹太地方啊，也是讲只有这个地方可以形容，所以你就用这个地方的名称呢，称呼地狱啊，Gehenna，你们听见过恐怕这个 Gehenna 都是这个地方的名字。那么有人这么说呢，他是根本没有地狱，耶稣用这个字说地狱，这根本是直接耶路撒冷南方那个国。那这个就是太糊涂了，这个就太不了解圣经。许多属灵的事实，老实说，耶稣老师说把那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根本没有法子了解。因为人类的知识是用比较来的，没有东西可以比较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好像在无里无踪。耶稣证明他们真是有很难为啊，他们要想尽各种方法叫我们能所了解的来了解那个属灵的我们看得见的知识。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在福音在马太福音里面，在福音里面，在福音书里面， 用哪个字，哪个字就是中文翻为地狱，来描写那个永湖的情形。当然了，你用这个物质来描写永湖的事情呢，总是不能太确实，只能稍微描写一下。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不再用那个地狱那个字了啊，因为什么？启示录不是写给犹太人的，启示录是写给小亚细亚这个教会的，你看见吗？所以你在启示录里面，你告诉他们，给黑人，他们懂也不懂。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呢，就用另外一个描写的笔法来描写，那个就是流亡虎湖，流亡虎湖啊，你看看了，启示录第19:20。20:10，这里都说硫磺烧着硫磺的火炉里，烧着硫磺的火炉里。对小亚细亚一般的人讲，那么圣灵不能呢用这个给黑人来描写，因为他们根本不懂，所以用另外一个方法比较他们能了解一些的。就是这个烧在硫磺和火的火炉里面，火炉里面，请记得这些都是描写的笔法，描写的笔法。可是这并不是描写的笔法就没有事实，有哪个事实？但是那个事实现在世界上没有一节物质可以描写哪种情形，所以只好勉强对对待人用对待人所能了解的最凄惨可怜。真物的东西来描写那勇士的审判的情形。那么这样子说起来呢，有人是这样子的，事实呢不但是那些心态的人这么说，就是我们信仰圣经的人呢有时候也这样子想，不知道到底怎么样，你谁晓得将来流亡虎谁晓得啊？不过呢，无论若信耶稣总不错吧啊，劝人信耶稣总是好事情，至于将来上天堂下地狱呢，这个事情啊，非常渺茫啊。就也是信主的人也会这么讲，对地狱的事，就对地狱的伏击没有看清楚。那多少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对那一点没有看清楚，我们对世上两的人呢，有没有怜悯心？如果你清楚晓得，清楚看见了，那你知道他不信耶稣的话，将来就要这样子永远的受苦，你的怜悯心没有也会有了，是不是弟兄姊妹？这就是教会之所以这样的忍耐，老实说，就是教会对永古没有看见。如果你知道，你一个朋友，他要到一个地方去，那比方说，他要到一个山里面去，那个山里面有老虎的，那个老虎啊，三天一夜吃了一个人，那他要到那边去玩，你就说你这个人撒谎，你为用尽你的方法留住他不让他去，是不是？如果说你的朋友是神经病的话，那你恐怕还要把他绑起来，因为你想这个是你自己送命的嘛，去送命的嘛。那现在有许多时候不信这个人在我们前面，我们没有想到你是去送命的。我们都想信耶稣总是好事情，信耶稣叫你过得快乐一点、舒服一点、平安一点，那这些都是事实。但真正信耶稣还要最后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要往永湖里面去。那么我们现在对永湖两字就没有看清楚。弟兄姊妹们，若是一个人站在你前面，你们看得见的话，你知道在他里面有宝贵的灵魂；他若是不接受耶稣的话，将来要去永湖里面，在永湖里面永远是痛苦啊！你讲到的时候，是不是还是随随便便、马马虎虎？有几次我全福音的时候，我想起这一点，当然我的眼泪出来了。那么有一两个老教友啊，他们不懂这点，他说：“那个不知道怎么样了哦。”我们的牧师不知道遭遇到这么伤心的事情，并且在那里讲道流眼泪。 真可怜了、啊、哈哈，真可怜。换句话说，我流眼泪，我为你流眼泪啊，啊，就是因为我怕你还没得救。这老教育真是没有办法，哎，不要说我们教会里面没有老教育了，啊，老教育到处是，哈、啊，我们当中也有，确实是很少就是了，这他就是没有办法。你像他，你像他吹箫，他吹笛他也不跳舞；你像他举哀他也不捶胸。好像耶稣对犹太人所说的，真是没有办法啊！有时候我想得很厉害一点说，弟兄啊，你对你自己的地位到底有没有清楚？如果死亡东西晚上临到你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啊？那我有时候眼泪流出来，他还是很感动、他还以为我是遭遇到什么，吃了什么冤枉的苦，所以在那里流呢？你看可怜不可怜？那到底用户是不是事实？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讲弟弟好不好？我们都相信啊、我们现在做学生的人呢，都知道这个权威的重要性。你们写特别的话，你们要允许读别人的写的权威啊，写引别人写的。对于这个理论呢，也某某人这么说，某某人这么说。那当你引哪些别人话你的时候啊，你一定是引哪些有权威的别人，是不是啊？我曾经在保不中是教书的时候，我平常是没有什么考试，可是我每个学期啊，要他们家六个七个陪读，一方面他们高兴没有考试，一方面呢他们家陪读。事实因为我现在感觉到许多的考试是那种无谓，要他们要想特别的话，他们要念书，他们得到知识更多，那么他们也有自由，可以这个考试一提到你就在课功课上在班上在课堂里面教育给你，你就死记记住，那给坏他，这个东西没有意义。然后他们写特别的时候呢，他们一定要引了他，比方说他对这个问题啊有一个理论啊，他要引的。如果说我看见他的配的书引的哪个论对这个理论一方面没有权威的话，那当然我不记得啊，我要叫他们，你们自己找找看，自己找找看。所以权威很要紧。那并且弟兄姊妹，世界上哪一个人是最有权威的？耶稣基督。你怎么知道耶稣基督最有权威？他说过一句话你知道吧，他说天上地下的什么权柄，这个也权柄两个字，翻译为权威更准确。天上地下的权威都是在我手里，那他是最有权威的，是不是？我们不能不承认，就是他没有说过这句话嘛，我们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那么有权威的人讲了一句话，就算一句话，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怎么是不是？若是他不能讲一句话，不能说一句话的，他这个权威就是假权威。主耶稣基督在四福音里面至少十次以上告诉我们第一是事实。虽然他用那个黑人来描写，但是他告诉我们事实。那我们就顺便开看好不好？比方说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章宝训里面一打开就看见了。当我读到啊，印度的甘地，他很欣赏马太第五、第六、第七章的时候啊，我心中很高兴。在同时，我现在想呢，你如果是真正欣赏，你这个所说欣赏这三章啊，背佛这三章的话，真的还是假的？如果你真正背佛这三章圣经的话嘛，那么这第五章告诉我们第一，你为什么我不相信？有许多人讲话也自己不知道他到底讲什么。对，马太福音第五章22、29、30节，那你看22节你就知道，在这里说主一点还是这个虎，地狱的虎啊，你看见吗？是这地狱两个字呢，好像不得已用的。主耶稣说主一点的那个虎子，地狱的虎。那么这是不错，29、30节啊，有胡子没有了，就用地狱，因为这是圣经常识有的程度，审的叫做审的啊，把常的一个名称用 用也简单的方法提笔，免得跌了许多的篇幅。就在三章宝训里，耶稣提了三次，耶稣提了三次。在十三章，耶稣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十三章，马太十三章42节、50节，在这里用什么油？用什么油来描写？火炉。你看见吗？你若真懂得的话，真是难为了耶稣啊！他要用各种方法教你明白是将来审判的可怕。所以在这里，他用火炉。第四章28节也告诉我们，第四章28节这节圣经是相当严重的。28节告诉我们说，那是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我又能把什么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面，真要怕他。下地狱的事情并不是光是你灵魂下地狱，有一天一切的人都要复活，复活以后，那有些人进到永恒里面去，有些人进到永生里面去，人去世以后还不是进到地狱里面去。所以换句话，人去世以后还不是到永湖里面去，人去世以后就到人中文翻译阴间，事实原来就是人所看不见的地方，哪里也有火焰，不是永湖啊，哪里也不是难，不是容易受的地方，可是没有像永湖这么厉害，就是一切去世了的人都在那里等候。今天也在世界上，你听见现在的时候，现在很多啊，不但是在那些迷信的人当中，不但是在那些这个什么spiritualism 当中，就是有些在教会里面的人也会这样子说法。你晓得这个，从前在 California 有个 Bishop Pike 啊。他会相信他的儿子真会回来对他说话，为什么会这么愚昧无知？人去世了以后，没有法子再回到人间来，或者在乐园里面，或者在阴间，没有这么简单，没有这么方便，你可以自由来去，好像这个天地是没有人管一样的，他们以为天地是没有人管一样的。那么有人说，那么到底是谁在那里呢？那个比较怕。Pike 他真的好像感觉到他的儿子跟他讲话。对了，那个是鬼。若是你懂得树林的这个树林的境界的话，你就晓得那这个世界是魔鬼的世界。魔鬼相当聪明的，他的组织非常严密。我可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组织啊，像魔鬼的国家的组织这么好，他是非常聪明的啊！你信不信？在每一省、每一县啊，恐怕每一里、每一胡同啊，都有鬼在那里管理。你的一生的动作、思想，他们都记录下来。不但你的生活动作记录下来，你仅仅的声音都记录下来。等到有一天有一个人的亲戚要找哪个人谈话，那个鬼会去查一下，比如他到你的声音怎么样，当你叫他来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能把你需要的事情告诉你，你能听见他的声音，也正好像你的儿子的声音一样，有这种情形的。世界上人哪里知道呢？最近是 Pike 那个圣公会的比较 Pike 为什么走偏，后来到底还是给他偏死了啊？你晓得吧，他是饱死在这个荒野地。不但如此，在纽约也有个有现在还会去活在哪里，他会上当的一位他的那个人这个名字我换这个记不起来，就是你是啥的事情，这个人呢，他是他的母亲在对他说话， 他还很快记得，他同一个胡适啊留了一个约，他说若是你先死的话，那你死了以后他会来告诉我，那如果我死先死的话，我死了以后我会来告诉你。那个胡适已经死了，一直到现在他没有得到他的报告。他不知道不是他的母亲，是他的是鬼张扬他的母亲来骗他，可怜就可怜的这些地方，啊，那现在这种情形之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需要主给我们聪明智慧，啊，若是我们真知道他，我们就不会上当；不真知道他，就很容易上当。先得杀掉的工作，可以说啊，表面上的说起来，正超过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祷告。不是圣灵不肯做工，不是神不肯做工，那神和神的手被我们绑起来的，真可怜之神。他要圣洁，他要向我们显能力，但是我们不祷告，是他要他无用显奇，无用显奇。愿主怜悯我们，叫我们都是在他面前祷告，为他开路，为他铺路。让他这个没事的时候装饰他的大门，我们应该常祷告说，主啊，魔鬼现在这个周围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猖狂，求你要显你自己能力，借着你自己儿女们装饰你复活的大门。好，让我们回去吧。主耶稣基督既然这样子说，说了又说，说了又说，他用这个方法来描写，那个方法来描写，圣灵的启示呢又用另外一个方法来描写，告诉我们说啊，那是有一种对勇士里面不信主的人要受虎的审判，要是虎的审判。那这句话我想比较更真实一些，对勇士没有信主的人，在勇士里面要是虎的审判，要是虎的审判。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了，为什么会有勇虎？为什么会有勇虎？神岂不是很慈爱的吗？圣经岂不是告诉我们神是爱吗？所以听他的人不懂啊，他说你们讲勇虎第一，这个是你们在那吓人的，神是爱哪里会有这种事情？那这样子说法的话呢，还当然我也巴巴的这么说了，可是呢，这个说法就是证明他们的无知。什么叫做无知呢？就是他们不懂神的本性，不懂神的本性。我相信恐怕你们听见过，早几年他现在已经去世了，不过是现在这个思想啊，还是在这个心态当中啊，很厉害，巴甫医生。巴甫一种，巴甫这个人呢，卡尔巴甫这个人呢，我仔细念他的全记，看样子他好像曾经拒绝过耶稣，就后来憋瓜了。当然，他的理论错误的地方就是说，若是说没有客观的证理，怎么会产生啊？若是没有客观的证理，是怎么能产生主观的证理？这些我就不懂了。这么聪明的人，我这样子的愚昧无知的想法。圣经不是真的话，只有当你念圣经的时候，那个圣经你得到了光照，那么才是真的话。那若是这是真的话，那得到光照的时候才是真的话，那是原来就启发了，是不是？我们相信这是真的话，这是客观真的话，是的。要成为我主观真的话的话，一定要经过圣灵的工作。圣灵之所以为圣灵，就是做哪个工作？他把客观的恩典、客观的真理、客观的部分，就是他的工作，成为我们主观的部分、主观的恩典。而他呢，不承认这个主观真理的真实性，不承认，他不承认客观啊，客观真理的真实性，他只承认了主观真理的真实性。当然他许多的理论我们不赞成，可是他有一点我觉得他有他大的地方，他就对三位一体的论识。我们平常讲到三位一体的时候，我们总感觉哎呦，这个太渺茫，我们没有法子了解的。 那耶稣啊就要这样子。是啊，我们没有法子了解，这个就是为什么个神的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圣灵，圣灵能领到我们进入圣灵。若是说我们没有法子了解的，我们没有法子了解，那圣灵是什么？你这样子是好像对圣灵不清醒了，是不是？我们要懂得，是有许多人不能了解，但是你靠圣灵的能力。我们好好的祷告，我们念了一念，念了一念，把一段圣经念了300遍，你还不懂的话，我不相信。有多少人我们太懒惰了，念了一遍啊不懂。当然，初信主的人呢，我还劝你不要就懂，就是念下去，就是念下去。你不要以为灵命得不到帮助，多少的时候你理智里面不了解，你的灵命却得到了帮助啊，这个就是奇妙的地方。所以呢，我常感觉到，就我们当中有些年老的姊妹们，他我讲了道以后，你要问问他今天讲什么道吧，他一个字也得不出来。可是你留意他们的生活，渐渐在那里改变。哎，换句话说，就是他理智的头脑不了解灵里的灵觉里，他们在灵里这个说灵的无性方面，他们在那里继续。所以你们也身体也是如此。可是。在各圣经班里面读领袖的人，我千万劝你们不要懒惰。一段圣经不懂的话，念再念，念了2次不懂，再念，念了30次不懂，再念，念到300次你还不懂的话，我不相信。平常就是太懒惰啊，太懒惰啊，就是怜悯我们，就是怜悯我们。在这里，那我们也懂得，我所说的这个八识对三位一体的看法很好，他怎么样？他把这个三位一体分为这样子 ：revealer、revelation and revealed。那这个是最好的。神之所以为人，神是个 revealer， 神是个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创造天地山海万物，所以他创造我们人，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给我们一本圣经，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才是耶稣到世界上来。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所以他预备了一个勇士的国度。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特别是要他要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启示出来，所以就是他的死根据我们叫我们今天做耶稣基督身体上的肢体，让那个大的基督对未来的在今天和在今天一直到未来，把启示出来，把他要接着加在他儿子身上的荣耀，丰丰富富的启示出来，神这个启示点。我们人呢，像神造的，是不是？造的像神的啊？那所以我们人要欢喜启示啊。当你看见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说，我是某某人，啊。当我们见面看见一位朋友的时候，我们平常也会问他，啊，你尊姓大名？就是，你要他把他自己啊向你启示出来，因为我们人是叫做神的形象造的，神有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如果你是医生的话，你从朋友谈话谈了3句话，你事情你有本行的内露出来了，哈哈，啊，你要是说音乐家的话也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就是说，其实就是把你自己的特性的情形本身显露出来给人看见。神要是启示者，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神是慈爱的神。所以他要把他慈爱启示出来，但是请记得，神不光是慈爱的神啊，神也是公义的神，神也要把他的公义启示出来。他不但自己启示，把公义慈爱启示出来，他也要他手造之物把他的公义基础的发挥出来，把他的慈爱基础的显明出来。换句话说，神是启示者，你不能怪他，他要把他自己启示出来。他是慈爱的，他要把他慈爱启示出来；他是公义的，他要把他的公义启示出来。 那么现在他到了人，就是要就是人把他启示出来，所以人你有权柄，他给你自由权，你欢喜启示他那一边，你若欢喜把他的慈爱一方面启示发挥出来的话，他会帮你的忙。人类失败了以后，人类的自觉智能启示他的公义，因为罪在哪里，审判就在哪里。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就是把我们挽回过来，叫我们不配启示他慈爱的人呢，今天可以就有机会，有权利启示他的，启示他的慈爱。这个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如果主耶稣基督不到世界上来拯救我们的话，那世界上人全整个世界上人只能启示他的公义，因为罪在哪里呢？什么地方罪就是审判，审判是什么？审公义的表现。主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我们死了，流他的血，叫我们的罪得到赦免。为什么缘故呢？罪赦免了以后，那我们就可以不要启示他的公义，我们就有办法，我们就有恩典可以启示他的慈爱。所以为这个缘故，今天在世界上你看就有两种人，一种人到了后来，你就看见他今天在世界上，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信主的人呢，甚至震怒藏在他的身上。你们记得晓得这句话吗？啊，是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世界上有许多人呢，就感觉到人生无味，特别他们怕死，一听见死吓死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怕？这就是因为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神的震怒在他们身上。啊，人若是不信主的话，所以你已经定规了去彰显神的公义。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罪已经定了。你没有第二条路。若是不信的话，你罪已经定了，你自己现在都晓得的。你感觉到人生无味，人生无目的，心里常是烦恼，没有平安。当然用各种方法可以麻醉你，你自己只做麻醉一下子，等到麻醉心过了以后啊，你就还是感觉到人生的可怜。所以不信主的人呢，你现在已经开始在那里彰显神的公义了。信主的人，你信了主，你就要知道有平安有喜乐。为什么？有你知道现在你可以不要彰显神的公义，你现在有权利可以彰显神的慈爱。为了这个缘故，所以彰显慈爱要在现在才开始。为这个缘故，所以主要我们弟兄姊妹们相爱，弟兄姊妹们相爱就是彰显神的慈爱。神针对我们要我们彰显他的慈爱，神不愿意我们彰显他的公义。有人在这里这么说，那这样子说起来，无论如何有一半人还是要灭亡的了。因为若是说没有一半人要灭亡的话，谁去彰显神的公义？是不是？人是慈爱的公义的，慈爱需要人彰显，公义需要人彰显，那么世界上一定要有一半人去彰显神的公义的。那这样子的话，你差不多这样，好像是Calvin 也这么说的，神一定要有许多人灭亡的啊。那若这样子的话，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罪归给神了，是不是？让我们看看圣经是不是告诉我们，神真的需要人去彰显他的公义。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不需要。你看啊，马太福音二十五章41节，这里告诉我们说，用户是为谁预备的呀？ 拥护不是为了你的这个人，神从来没有预备为你预备拥护，拥护是为玫瑰和他的世界预备的。可是你不肯站在神的一边，你愿意站在魔鬼方面，有什么办法呢？神不需要你彰显他的公义，就这宇宙当中已经有一半可以彰显他的公义，那个是魔鬼和他的世界。神不需要你彰显他的公义，但是你不肯，这就是神的慈爱。你愿意站在魔鬼旁边一方面，那叫人对你没有办法，因为神给你人的权利的时候，他不肯剥夺你的权利，他尊重你的权利。你是人，不是你不是动物，你也不是机器。机器的话，我可以随我自己意识发动它；动物的话，根本无所谓，他没有永远，死了晚了。你是人，我要尊重你的权利。是你也可以节选。今天你愿意站在我一方面，我阻止不得；你若是不肯站在我一方面，你要站在魔鬼一方面，你有你的选择权，我有什么办法？所以弟兄姊妹们，拥护不过是彰显神公义的一种现象。神世界不愿意我们。魔鬼巴不得了，哈！魔鬼我也巴不得，是不是？越多越好，哈！至少呢，他可以得到一种什么？哈，英文叫做 morale support， 哈，可怜。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人，我们自己有自由的意志可以选择，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神不能勉强我们。那你知道我是神，我要启示我自己。现在你可以选择，你要启示神的公义也可以，启示神的慈爱也可以。我不勉强你，但是我也很愿意帮你忙。既然你愿意，我就有办法；你不愿意的话，我没有办法。因为这是我你的主权，我要尊敬，我要尊重你的主权。第三。那么拥护是什么？拥护啊，这个那有一件事情，事实我一定要提醒姊妹们知道，在勇士里面，物质不能存在，苦是物质，你懂吗？真的在勇士里的火在那里烧啊？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如果是物质的话，那我们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湖有一天要熄灭的啊。如果是我们还是一个物质在湖里面烧，那一烧也会烧尽的，烧完了的。那这个就是问题，拥护。我常在那，我一直在那想，从前的时候我一直在那想，这到底是不是真湖呢啊？真正的确是湖，可是同时我知道。圣经里面许多形容的地方，因为许多属灵的东西啊，没有法子叫我们了解。人若是把这个本来的这个属灵的名称告诉我们，我们就没有法子了解。人只好借着物质的名称来了解。许多的事情是这样子。那湖，这个湖，真的在用诗里面有流亡湖吗？若是那湖是流亡湖的话，那有一天还会生一点，是不是？在圣经告诉我们拥护，拥护，什么是拥护？什么是拥护？啊，我曾经为这个事情啊麻烦了许多的时候，后来我想下功夫在圣经里找，我一定要把那个拥护找出来，啊，谢谢主，啊，是不是你一找就找出来了，啊？请你们看好吗？以赛亚33:14，以赛亚33:14。你们先念这句啊，33:14，先中的罪人都奇葩，不经济的人被战争找住，我们中间谁能与什么坑里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是拥护就是什么火啊？坑里的火。这里的坑里的火啊，是指的谁讲？ 我们中间谁能与同那些狐同住？是谁讲？啊，神，是不是啊？是神讲。那所以在这些圣经里，从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十二章所说的，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了解这么说，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那所以在这里是神讲的。换句话说呢，这个永火啊是与神有关系的。永火并不是真正的火，永火这个描写的说法是与神有关系的，因为在这里永火与腾灭的火相对，腾灭的火是等于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节的烈火是直接神讲的。换句话说呢，这个火啊是对神有关系的，这个火呢好像从神里面出来的，看见吗？好，我们再看几章，六十六章十五节，以赛亚六十六章十五节，看了、啊、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仇敌像血松，就是其实是这个以利路施信报应，以虎焰施信设伏。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他说、啊、神审判的时候用什么来审判虎？这个虎就是他的什么啊？看见吗？利路，因为这是以利路施信报应，以虎焰施信设伏，所以这虎焰是对利路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说是这个虎啊，就是什么？就是什么？神的震怒，神的震怒，神的震怒之位。那有人说这个震怒大概都没有什么了不得吧？那你要晓得，形容啊总是比这个事物，轻微一些，随便一些。当我们的主啊，想想神的烈怒将来将在那些不信主的人身上，用什么东西来描写？用火来描写啊。换句话说，我们若是能担当得起火的烧焚烧，那么我们能担当得起主的烈怒。主的烈怒那这个当然比屋子的火更要厉害，主的烈怒要在他身上，所以他身上的目的就是这样子才能彰显神的公义。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在头脑里面想啊，不信主的人将来要被火烧，那你可以这样子想，好像就看见了这个人的灵魂将来要在永火里面，这个火不灭的，真是不灭的了，是不是？不灭的，他要在那里焚烧。你就是要想火，你不想神的烈怒，神的烈怒比火更要厉害，就是想到火吧，也给你一种慈悲的心，对吧？今天我同这个人谈到啊，我看看他的脸啊，这个年轻的人很英俊的，这个姊妹很美丽的，他不信主，他若是不信主，他将来要在永火里面焚烧。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的话你不肯听也不肯听，是不是？你的音调没有怜悯的心，也会有怜悯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人谈到没有这种爱心在哪里？我们讲一心就行，不心就拉倒啊！因为你没有看见永恒的事实。若是你看见了永恒的事实，他不信的话，他就要永远这样子。啊，讲到永护两者，有现在心态的人很滑稽的，他真是慈爱的，就是呢一个罪人迷惘的话嘛，火里面烧一下以后嘛，他是慈爱，他会把他丢出来的。我也巴不得如此啊！人总是有怜悯心的了，没有一个人欢喜一个人呢永远受苦，但他们又是愚昧无知，什么愚昧无知？他们不知道神的本性。四点，神是慈爱， 神是公义，他们忘记了神是永远的，神是永恒的。他要放弃他的慈爱，他要放弃他的慈爱到永远，他要放弃他的公义，他要放弃他的公义到永远。在这里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哈，感谢主在那个你们信了主的弟兄姊妹们，你要享受神的恩典福分到永远，因为他是永远的，他是永远的。所以一个不信主的人，若是你要站在甘心愿意站在撒旦一方面，要彰显神的公义，